每天才醒过来便得到您的爱抚，以后便在您身边念经祈祷，接着便跟您读书。记得天字是我第一次所能够独自念诵的字。功课一完我就上七楼，爸爸习惯住在那儿。啊，当我有了好分数向他报告时，是何等快活呢。每天午后我同爸爸去做一个小小的散步，朝拜圣体，今天在这座圣堂里拜，明天在另一座圣堂里。我第一次拜访圣医院的小经堂，便是为了拜圣体的缘故。爸爸对我说道，瞧我的小王后，在这大栅栏后面有许多圣德不凡的修女们，常常在祈求着好天主呢。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九年以后我也要夹杂在这群修女的当中，也没有想到在这座清净修院里接受天主那么大的恩宠。散步以后我回家做功课，其余时间则在花园里挨近爸爸跳跃玩耍。我不爱玩偶娃娃，最欢喜做的一件事是拾取树子和树皮泡茶，待茶色浓艳便请入一只美丽小杯，那只杯子也委实可爱，家人看见便想尝尝其中所盛的东西，我捧着去献给爸爸。这位慈和的爸爸立刻丢开他的工作，含着笑装作喝的样。我也爱栽花，又常在花园墙上偶然找着的枯隙里建立祭坛作为栖息。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，便跑去请爸爸来看。他为了逗我欢喜，也就停在我自认为莫大工程的祭坛面前出神赞叹良久。假如我把我所能记忆的这一类千千万万儿时琐事一一叙述出来，那我便要永远絮叨不完了。啊，像我爸爸对于他小王后这样的慈悲，普天下真寻不出第二个人呀。最快乐的时光便是我的挚爱君王，我欢喜这样称呼他，领我去钓鱼了。有时我用小钓竿自己试着来钓，但在更多的时候我欢喜坐在离开远一点的野花散郁的芬芳地上，颇觉悠然意远。彼时不懂默想是什么，我的灵魂只沉浸于祷告里。远处群籁的枭鸟，微风的低语和城中吹来的隐约军节，使我心神激动。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个流窜之所，哪能不叫我心心念念梦想高天。午后时间过去很快，一会儿该回到布索纳。在收拾行囊以前，我该吃掉放在小提篮中的点心呀。那些您替我预备的涂着果酱的面包片都已变了颜色，所见不过一层隐约的浅红，代替以前夺目的鲜艳。异性世事变幻无常，不替白云苍狗，只有天祥之乐，方使永不为云影所折。提到云，我记得一日头顶上是一片蓝橙可爱的天，忽然乌云四塞，转瞬间狂风暴雨成阵而来，一里交轰，电光闪烁。我左盼右顾，欣赏着庄严景象，不愿有半点遗漏。瞥见电光一道劈下临近麦田，我不但毫不害怕，反觉心酸非常，似乎好天主近在咫尺。不过我挚爱的爸爸却没有他小王后一般的高兴，把他从迷醉境界里扯了出来。那时一些高过我头的草莱和又长又大的野菊已闪烁着晶莹的水珠， 我们必须越过几道草场才可以走上大路。爸爸双臂抱着我，不顾吊丝的牵盘，我从那些牵盘中低头下望那耀目生辉的珠钻，身体不能到中间打一个滚儿，和陈琴我的全身。我好像忘记提起，在李修也像从前在亚冷松一般，我们日常出外散步时常是我携带着施舍品送给穷人。一天我见一跛脚老翁很艰难地扶着拐杖走路，我走近他，给他一枚小钱，他含愁对我注视了一会儿，然后痛苦地微笑，向我摇摇头，拒绝我的布施。我那时心里的感想实难解说，很想安慰他，宽恕他，但又怕这样做更像羞辱了他，使他难受。无疑的，那老翁已猜到我的意思，因为过了一会儿，我看见他远远地回过头来，对我笑了一笑。这时候，爸爸恰买了一块糕饼给我，我很想跑过去给那老头，我对自己说道，他不要银钱，一块糕定可以使他欢喜。但不知什么恐惧又把我拉回，我心里十分难过，眼泪忍不住要涌出来了。最后我记起曾经听见人谈过，在初领圣体的那一天可以得到所求的恩典，这个想头安慰我不少。虽然我那时只有六岁，我对自己说，在我初领的日子必定为这位可怜老人祈求。五年之后果然实践我的诺言，我常常想为这个主耶稣的病痛肢体，我的孩童祷告，想必已能报仇并降福了吧。我年龄一天大似一天，爱慕天主的心思也一天增加一天，我用妈妈在世时给我的法子，今全心全意地对待他，鞭策着自己，一举一动总要讨耶稣的欢喜，而且十分留心，对他永远不敢有所冒犯。不过有一天我定做错了一件事，应该在这里把它仔细叙述出来，这可以是我得到谦卑的绝大机会。我想我这件事上已发了完全的痛悔。这是1878年5月，您见我年纪太小，不要我每晚到圣堂恭拜圣母约，所以我便和女佣维多利亚留在家里，在我自己出心裁布置的小祭坛前举行敬礼。祭坛小，烛台花瓶样样东西都小，两只蜡火柴便够把整个祭坛照亮。有时候维多利亚为节省我所储蓄的蜡火柴起见，给我一对真的蜡烛头，每叫我意外的惊喜，但这也不多。一个晚上我和他祈祷，我对他说道，你快念至人在童真玛利亚，我去点亮蜡烛。他假装开始念，但望着我哈哈大笑起来。我见我的宝贵蜡火柴转瞬间就要点完，又恳求了他一遍，叫他快念吧，仍然是不回答，仍然是一味的狂笑。我不觉怒气填胸，失去惯常的温婉，我站起身来用力跺脚，大声喊道，维多利亚，你是个坏东西。这个可怜的女儿惊骇地望着我，也不敢再笑了。她一声不响从她工作围裙底下掏出一双蜡烛头给我看，可惜已是太迟了。在愤怒哭泣之后，我又大流痛悔的眼泪，我既羞惭又忧愁，打定了坚强的主意，以后永远不再犯这种毛病。过了不多时，我要去告解了，为我是怎样一个甜美纪念呀。我的亲爱的母母，您曾对我说，我的小德兰 这不是向一个人告你的罪，这是向天主自己告你的罪呢。我就再三再四郑重其事地问您，既然我和天主亲自说着话，我能不能对听我告解的杜西黎神父说我全心爱您呢？应当做的事情样样弄清楚以后，我进了神宫架跪下。神父打开小窗，竟半个人影不见，因为我实在太小了，我的头恰恰抵到扶手板的下面。神父叫我站起，我立即遵他命令站了起来，转身正对着他的面，好看见得清楚些。我发出大信的告了罪，接受他的降服，因为您曾担保在这庄严的时刻，小耶稣的眼泪要来洗净我的灵魂的。我又记得神父给我的鼓励，他鼓励我要好好敬爱圣母。圣母在我心里本已占有很大的地位，现在我又立志加倍热心来敬爱他。接着我递过念珠，请神父降服，出了神宫架，觉得喜悦非常，浑身轻快，为以前之所未有。时天色将黑，我到了一座街灯下，便停了步，从衣袋里扯出新祝圣过的念珠，反复细看。您问我道，你看什么，我的夏德兰？我要看看新圣过的念珠究竟是个怎么样子的。这个天真的回答把您笑得不亦乐乎，可是我在那新沾过的恩宠里过了很长一段时光，以后每逢大沾里，我总要去告解。我可以说，告解这件盛事使我幼稚的心灵充满了愉快。啊，沾里，仅仅这一个词便足以唤起我无数芬芳可爱的回忆。沾里，我爱极了。您懂得怎样把每个沾里所蕴藏的奥妙意义解释给我听。每逢沾里，本属尘寰岁月，我却觉得变成天上佳期。我更喜欢的是公公圣体游行之日了，在好天主寻信时，一步一步撒花铺路，是怎样的快乐呀。我将花高高撒向空中，当他们从天主脚下飘落之前，我看见我的玫瑰花瓣接触到圣体光，我觉得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。啊，沾里，大沾里原很稀少，每周的主日我也觉得极其珍贵。主日，这是怎样光彩的日子，这是天主的节期，也是罢工的日子。清晨全家都到圣堂参加大弥撒，我记得当神父讲道时，我们的座处离开讲台太远，应当下降到圣堂中部去找位子。这本不是容易事，但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座位让给小德兰和他爸爸。舅父见我父女同到圣堂，美乐不可言，他冠喊我做太阳小光线，并且说瞧见这位可亲的老族长手里带领着他的幼女，真是一幅使他十分动心的图画呢。我聚精会神地听神父讲道，不管人家对我的注视。我能听懂又深受感动的第一篇道理是耶稣受难。我那年的年龄只有5岁半，从那一回起，每回听讲，我都能了解和体味讲词的意蕴。当神父讲到圣德兰的时候，爸爸便俯身向我低声说道，好好听着吧，我的小皇后，人家在讲你的主宝呢。我果然用心听着，但我得承认，我看爸爸比看讲到神父的次数多。他的高贵的容貌告诉我好多事情，有时泪已双眶，潸然不能自止。当他听讲永生道理时，他已经不在尘世，宛然神游于另一世界。 他的旅程是辽远的，走到终点还有漫长的一段。这就是说，在他瞥见华严美妙的天国之前，在救助圣手擦干他中途眼泪之前，仍有一长串酸苦的岁月要挨过的呀。现在我再来谈主日吧。这愉快的喜庆之日逝去未免太快，未免显露忧愁色调。从早晨到晚岛时，我其乐融融，不虑其他。晚岛之后，便有一种忧郁的情感来袭我的心灵。我想明天工作呀，读书呀，一切生活又要重新开始。我的心更觉得大地真是个流贬之所，可盼天上的休息，恋慕真正家乡里永远白日昭昭的主日。在我们回布索纳之前，舅母请我们姐妹轮流到她家晚餐。轮到我时，我高兴极了，我极欢喜听舅父说话。当他高谈阔论一些正经问题，我觉得很有味道。他当然没有猜到我居然会那么留心听他说。不过有时候把我坐在他的膝头，用他吓煞人的嗓音高唱蓝胡子的山歌，则我的快乐便不免要混杂恐惧了。到了八点钟光景，爸爸来领我回家。我记得仰望天空，星光灿烂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乐。尤其看见蔚蓝深处一组金色星星，猎人星的腰带形式颇似字母 T， 我入迷般望着，在路上对我挚爱的爸爸说道：看呀爸爸，我的名字写在天上呢。因此我不愿再看见这个污秽尘实，请爸爸牵着我的手，不管脚底高低踏在何处，只扬起我的小头凝视着那繁星万点的穹苍。关于布纳索冬夜团聚之乐，我能如何描写呢？下过几盘棋以后，玛丽或赛琳便诵读周年瞻礼通用全书，接着念几页趣味浓厚同时又富于教训意义的典籍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总是坐在爸爸的膝头上，书念完，爸爸用他美妙的歌喉唱歌，音节和完，想要催我入梦。于是我投靠爸爸胸前，他轻轻摇拨着我。最后我们上楼祈祷，到时我仍然挨在爸爸身边。假如想知道那些大圣人祈祷是怎样的神情，看我爸爸便可以明白了。倒闭，我的小母亲便安排我睡，睡下后我总是这样问他：我今天乖吗？好天主喜欢我吗？小天使在我周围飞吗？回答总是是是，否则我就一夜眼泪不干了。问答之后您吻我，我亲爱的戴姆玛丽也吻我，之后小德兰便独自睡在黑漆漆的房间里。从孩提时代起便养成不惧怕的习惯，我视为是天主的特恩。有时候您打发我于夜间到偏僻的屋子里去拿东西，不容我推脱，这训练对我极需要，否则我难免成为十分胆小的。可是现在这很难使我害怕，我每自问，您那样深恩挚爱的寄养我长大，却并不惯坏了我，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您对我一切小毛病从来不肯放松，您无缘无故绝不呵斥我，一发出的命令也不再收回，我知道得很清楚。宝林同我又更亲密，凡我所疑他都能替我解释清楚。一日我对他表示怀疑， 为什么好天主对于天国特选灵魂所赐的恩宠有大小之分呢？我怕他们不是全体都快乐的吧。他便叫我去把爸爸的大杯拿来，搁在我的小的像顶针般的小杯旁边，用水灌满，问我哪个杯子看来满些。我说我看两个一样满，两个杯子都不能再加一滴水进去了。我的小母亲便叫我懂明白，天国里最小的特选灵魂不嫉妒那最大的，他能以我知识程度让我透彻极高深的道理，他给予我灵魂所需要的粮食。每年学习终了领受奖品之期，在我又是怎样的快活呀。虽然并没有别人同我进考，但还是一样公平，我所得的报酬恰如我份所应得。当全家聚会听我的分数报告和在我的君王手里领奖品和花冠时，我的心跳得很厉害，觉得这就是公审判的缩写。哎，看见我们的爸爸这样的相貌依然，神采焕发，哪里想到竟有莫大磨难等待着他呢。可是好天主在一个奇异幻想里，把爸爸未来的苦痛情形指示了我。那一天爸爸出门去了，回家时候尚早，午后两点到三点钟之间，太阳光明普照，山川草木已似喜气洋洋，如逢佳节。我独自凭窗而立，对着花园，正在游目骋怀，悠然自得之际，忽见对面洗衣间的前面有一个男人，穿得全像爸爸，身材举止亦宛然相似，但腰背因衰迈而更加佝偻。我说衰迈，不过估量他全身而言，因为他头上盖着一方厚幕，脸是一点也瞧不见的。他一步一步沿着我的小园慢慢地向前走着，一种超自然的恐怖抓住我，我颤声大喊：爸爸，爸爸！但这个神秘的人像充耳不闻，继续向前进，连头都不回一下。他走进了沿园径两边种植着的一丛松树里，我等待他从树丛另一头出现。不过说也奇怪，这幻想竟从此消失了。一切经过不过疏忽的片刻，这疏忽的片刻至今仍深深铭刻我的脑海，许多岁月逝去，那幻想仍呈现目前，非常真切。玛丽彼时同您正在临世，一听到我喊爸爸，两人同吃一惊。他向我奔来，佯装无事的样，问道：为什么要这么喊爸爸？爸爸不是到亚冷松去了吗？我把刚才所目击的事情告诉了他，他为安慰我起见，说这有什么，不过是女仆拿围裙蒙了头，想吓我玩耍罢了。质问女仆维多利亚，她坚决地说没有离开厨房一步。总之我看见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完全像爸爸，这件事真真实实，不容含糊。于是我们姊妹三个奔到大树背后去找寻，结果渺无所见。您告诉我说，把这件事完全割开，莫再寻思了。莫再寻思，谈何容易？这神秘的幻想常常呈现于我的想象中间。我常常想揭开那个可疑的面目，看个明白，奈何我办不到。我的心灵深处保留一种确信，知道这幕终有完全揭晓的一天。这幕今天揭晓了。我亲爱的嬷嬷，您知道好天主显示给我们看的却是我们的爸爸， 年老背驼，白发苍苍，他的可敬可亲的脸帽上带着他要遭大难的记号。主耶稣受难时圣容遭了蒙蔽，同样他的忠心的仆人也应该在他那些耻辱的岁月里蒙着他的头脸，以便将来侧身天国更显光华。天主预先将这珍贵十字架显示给我们，是多么值得赞美。这是一个做父亲的人积蓄财产以遗子孙，显示我们窥见一斑，他自己则带着一腔慈爱，反复完整那位后嗣准备着全部无价宝藏的情形，正不相似呢。我心头又涌起一种思索，好天主为什么要将这道光明泄露于一个小儿？假如他懂得了其中深意，他岂不要痛苦而死吗？为什么？这是一段奥秘，我们升到天庭以后使能洞悉，才是我们永远欢喜赞叹的目标。我主，我主，您是何等的仁慈，你训练我们时总要估量我们的力量，看看能否胜任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连偶尔想及爸爸要死的勇气都没有，一想及便觉心惊胆战。一天爸爸上梯，我恰在梯下，他对我说道，走开一点，我的小王后，因为我若是跌下来怕压坏了你。一听这话，我心里翻腾起来，偏偏走得更近些。我想，假如爸爸摔下来，我可以同他一道死，至少免了亲眼看见他死的悲痛。对于爸爸，我爱慕他到何地步，实不易描写。凡他一切，都足以引起我的亲羡赞叹。有时他忘了我还是一个小女孩，同我谈论国家大事，我娇憨憨地回道，爸爸，要是您同政府那些大人物说这些话时，他们一定要请您去做国王，法兰西要比以前幸福多了。可是爸爸，您自己未免要受苦，因为每个国王的命运都是这样，而且从此以后您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君王，所以我实在不愿意他们认识您呢。当我六岁到七岁之间，第一次看见海洋，那浩瀚无际的伟观给我一种极深刻的印象，看得我目不转睛。大海的庄严，波涛的汹涌，告诉我造物主的伟大和威力无边。我记得海岸边有一位先生和他的太太，对我注视很久很久，问爸爸我是不是他的女儿，说我是个极好看的小姑娘。爸爸立刻使以眼色，叫不要恭维我。我听见那位先生的话颇觉喜悦，因为我从没有想到自己漂亮。我的亲爱的母母，您是常常提防着，不使那些足以损我真纯、害我儿童纯质的言语吹进我的耳朵的。因为我完全信赖您，所以人们对于我阿谀的言语和亲羡的目光都不负错意了。那天傍晚，太阳相遇于万顷波涛中，拖曳着霞光万道。我和宝林相偎坐在荒凉的岩石上，目注金波，久久无语。宝林同我说，这金色光芒就是照耀普天下信众灵魂道路的景象。于是我想象我的心似一叶宝章银帆的小艇，驶行浪痕中，立志永不离开耶稣目光，必能稳妥迅速，以达天祥之爱。